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一章。大卫作王是上帝所应许的。大卫被膏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的场景，他的父亲不看好他，撒母耳按外貌待人，神却拣选大卫，借着撒母耳膏立他作王。这样的一个场景使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生在穷牧匠的家里面，成长在拿撒勒，是不被人看好的。上帝做工的方法与人总是不同。以色列人他们要求有一位王，像外邦人一样，他们寻求王的目的不是为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和安康，使他们的居住的环境能够安居乐业。因此他们按照人的眼光，按照人的判断，选择了扫罗做王。扫罗人高马大，有帝王之相，他们就选择了他。扫罗所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是荒废人生的生活。他们也和扫罗一样去追杀大卫，围剿大卫，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扫罗人生的目标中。因此我们就看见人往往不会为自己属灵的益处着想，人所想的优先是表面的、浮浅的、可见的、可以抓住的现有的物质的生活。如果人为自己属灵的益处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想法或者是契机，很少有这样的想法。人的需求永远是在神国以外，人的目标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以色列人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像列邦一样，他们所追求的没有神应许的那个国是没有的，而上帝所拣选的大卫和他们的选择的目标和他们选择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卫的出现也不是单为他自己，大卫的出现是为了推动上帝救赎计划，大卫的出现是为了他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大卫不是上帝旨意终极的实现，上帝要赐给以色列人的王比大卫更卓越更伟大。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也是耶稣基督的先祖，但他只是救赎历史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并不是上帝旨意终极的实现。在十一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就和上帝的应许成就在大卫身上，那么大卫就是终极的王。但是不是啊，不是啊。先知以西结在被掳之地得到神的话语，那里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仆人大卫，我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大卫已经死了几百年，他怎么在作王，他怎么在牧养神的百姓，是不可能发生的。难道大卫在死里复活吗？都不是的，都不是的。因此我们看到大卫 根本不是上帝旨意终极的实现，所罗门也不是神旨意的终极的实现。我们人啊，目光短浅，目光短浅，我们也过度的期待地上国的实现。我们期待有一位伟大的君王，我们期待有一位和平的统治者，给我们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且越长久越好。我们的期待往往是地上表面且浮浅的，对神的国的理解相当的肤浅，相当的肤浅。如果大卫是上帝救赎历史中神国的一部分，他都不是神旨意终极的实现，那么你想一想，现今在地上的你所生活的国家的君王统治者，难道是我们所终极所期待的吗？根本不是。真正可以牧养以色列民的，并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也不是犹大诸王中的任何一位，他们都是影儿，他们是救赎历史中重要的人物和推动的环节，而真正的那位君王统治者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里和我们所看到的二节是一样的，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先知以西结得到话语的时候，大卫已经死去，谁来成就这个事实，谁来完成这个应许，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以色列的真正的指望是耶稣基督，罪人的指望也是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牧养他的百姓。没有任何一个君王可以和耶稣基督相比，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为他的羊舍命。耶稣基督会带来终极性的牧养。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也认识我。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把它领出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外邦人的君王，耶稣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好的牧者，他先为他们舍命，他按他们的名字呼召他们，他借着圣灵和圣道来牧养他的百姓。这位牧人从来不会丢下他的羊，这位牧人对他羊的应许是永远不会丢弃的，永远不丢弃。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才是真正的牧养我们的君王。大卫无法做到这一点，所罗门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做到。因此我们要知道，扫罗做王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寻求自己的国，寻求人的国，不是寻求神的国。大卫做王不是神旨意终极的实现，真正实现上帝终极旨意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第一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历代之上的记载， 他不需要把之前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拿来记载，因为他有他的主题，他有他的意图，就是告诉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你们是有指望的，你们是有指望的，告诉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神如何的如何的在犹大支派，在犹大支派君王的身上来做工的，让以色列人，让犹太人可以看见，可以看见，顺服的王带来祝福，悖逆的王带来咒诅。扫罗就是悖逆的，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也是顺服的王。以色列百姓对大卫讲什么呀？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啊！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他们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雅各就这句话说，你是我们的骨肉啊，咱们是有血缘的。你若不做我们的王，不看顾我们，谁来看顾我们呢？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这句话也没有错。扫罗做王的时候实际带领以色列人出入打仗的是谁呀？是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是谁？是大卫，不是扫罗。扫罗做王的时候，私自献祭，神厌弃他。在那个时间，神又高立了大卫做王，所以他们表达这句话也没有错。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啊。这个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原因。神要让大卫做王，神要使他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这就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神是立约的神，赐下应许的神，君王的应许在大卫身上就得到成就，这是终局的权威，最终极决定性的原因。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西布伦见大卫王，大卫在西布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成就在大卫的身上这句话是非常了不得的，了不得。神的话语是绝对的信实和这个真实的，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神早些年借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那时候大卫还很小，还很小。被高立之后，大卫没有马上做王，而是经受了上帝对他的训练。我们前面也提过，为什么大卫会合神的心意呢？不是大卫敬虔，不是大卫英雄，是上帝用苦难的方法把大卫训练到合他心意的地步。没有这样的训练，大卫很难合上帝的心意。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努力就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佼佼者，也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经过苦难的训练就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虽然都是上帝的儿女，有人合上帝的心意，有人总是背道而行，是有差异的。接受上帝训练，被上帝训练的人，他就越发变得完全，越发变得完美，他就做事行事符合神的心意。因此大卫被高立，没有马上做王，没有马上做王，而经历了各种的训练，各种训练，凭着信心击败了格利亚，得到了荣耀，得到了以色列人的认同。其实大卫击杀哥利亚这件事情也就写明他是神所高立的，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也信靠神击败了哥利亚。紧接着是什么？ 扫罗的嫉妒，对他的恨意，想杀掉他。紧接着看到大卫的逃亡，一直在逃亡，一直在逃亡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么的可怕，装疯卖傻，孤家寡人，这些苦难给大卫所带来的是灵性的增长，信心的挣扎，对上帝的寻求，经历了软弱到刚强，经历了绝望到盼望，上帝从来没有离弃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总是保守大卫。你想想，以色列土地有多大，举国上下都按照扫罗的要求追杀大卫，简直是在狭隘的缝隙当中生存。按说是没有逃亡的机会的，但是大卫总能够绝处逢生，绝处逢生，直到大卫作王。我们看神对大卫的应许没有落空，没有落空。我们也看到神不会让大卫马上作王的，如果大卫马上作王，没有经过这些训练的话，他的灵性不可能离上帝更近，不可能认识到上帝的美好，不可能懂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总把我领到青草地，他理解不了，他不懂的。所以一个人马上获得高位啊，马上拥有财富，不是件好的事情。很多人马上拥有财富，一夜暴富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生活，挥霍啊，赌博啊，这个疯狂的消费，暴富的消费，很快财富就没有了。神让撒母耳高大卫作王，整个的过程当中经历多少困苦，经历多少生死存亡的那个机会啊，但是神还是保守大卫，直到他作王。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是耶布斯人啊住在那里。我们到这里很有一个问题要问哈，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啊，他们征服了迦南地，为什么迦南地还有不少的迦南人原住民住在那里？在士师记啊，提供给我们答案，他们没有把那些余剩的人全部赶出去，或者把他们杀掉，他们公然违背了上帝在摩西五经当中所告诫他们的，要把这些民赶出殆尽，这些是邪恶的民，他们的罪恶达到顶峰，谁要借着以色列人审判他们。但是得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没能赶出去，这个没能赶出去是不愿意，不肯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耶布斯人也是没有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士师记告诉便雅悯支派没有尽全力把耶布斯人赶出去，这是他们的软弱，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士师记进入一个混乱的时期。他们给这些民留下生存的空间，留下空间也是给自己留下了犯罪的机会和可能性。他们没有把余剩的民赶出去，他们也不可能享受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 就是因为他们没能赶出去。迦南人的罪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再一次出现，而且以色列百姓把他们的宗教习惯、生活习惯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流。这可怕的，可怕的。耶路撒冷呢，住着耶布斯人，那便雅悯支派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和便雅悯支派同住，同住。那么大卫和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想在这里做什么呢？作为京都，作为京都。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啊，是位于南北两个区域的中央，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的领土，它比任何一个地方更加便捷的来管理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名字是生活之国，就是说和平的意思，和平是神的诚意，也是将来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之地，复活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它处于一个中间的空白地带，耶布斯人就一直住在这个地方，而大卫和以色列人想要得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要让耶路撒冷成为政治、宗教、以色列文化的中心，来支配以色列人所有的生活？它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生活的中心。不过我们要明白，现在被掳归回的人所看见的是什么呀？看见的耶路撒冷是废墟，圣殿被毁，城墙被毁，他们所看见的全部都是废墟。现在记录这一段也是告诉被掳归回的人，你们要期待，期待神恢复耶路撒冷，恢复宗教政治的中心，曾经是上帝荣耀的地方，要对上帝充满期待，充满盼望。而且耶路撒冷啊，也曾经是亚伯拉罕将儿子献为祭的地方，摩利亚山就是耶路撒冷。后来摩西在临终之前也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献逾越节祭的地方也是耶路撒冷。经文这样写道，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们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耶和华你们的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就在摩利亚山上建耶和华的殿，建耶和华的殿就是耶路撒冷。而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上帝特别指定的，大卫买了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到了后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被杀的地方，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地方。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想得到这个地方的土地。但是有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入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的元帅。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保障里，所以那保障叫做大卫城。大卫得了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成了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 其实耶路撒冷是上帝所看重所指定的地方，将来有更大的王要进入耶路撒冷，那位更大的王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第九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句话是要强调大卫作王的正统性，出于上帝的应许，神的高立，神也与他同在，神的约也在大卫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这句话是了不得的，是要告诉归回的被掳的犹太人，神是爱犹大支派，君王从他而出，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喜悦的地方，这里曾经有上帝做工的记忆和历史，让他们对上帝有信心。从十节到四十七节是记载大卫的名将，就是跟随大卫的勇士，这些勇士名字被记录下来，因为他们和大卫一起成就了神的国。这些勇士们被记录下来，是要告诉我们，那些参与神国建设的人，他们的名字要被上帝牢记的，刻在上帝的功劳的簿上，永远被上帝纪念。因此第十节就说，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的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话，与以色列一同立他作王。你看大卫作王啊，是神所高立所应许的，神也借着那些勇士拥护大卫，让大卫坐在王的宝座上，神的应许就如此得到成就。感谢主，我们看见大卫作王是上帝应许的成就，但是大卫并不是神旨意终极的实现，将来还有一位王要牧养以色列人，他也亲自说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认识他每一只羊，他要把每一只羊带到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他要对他的羊应许在他里面的一只也不会灭亡。感谢主，我们若认识基督，岂不拥有这样的君王，他牧养我们直到永远呢？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应许成就，看到你训练大卫，使他合你的心意，我们看到大卫在被苦难训练的过程当中，灵性达到了巅峰的时刻，对你的信靠，对你的追求，对你的依赖胜过任何的时候，你把他带到合你心意的地步，到他作王，你的应许就如此的成就。我们也相信你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今天有怀疑，有沮丧和对现实生活的绝望，是我们忘记你应许的真实。你对我们的应许如同对大卫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你对我们的应许是宝贵的，使我们学会查验你应许的内容，建立在应许中的盼望。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